部大军，在这个第三十二笔以前，就是阿难是当机啊，在这最当机的地图，在这个三十二笔开始啊，就弥勒成为最当机的人物，阿难降居第二位，这是一个啊，这也就说明弥勒再来的时候，三回轮滑里头还是大多数两个手机。我们可以说不光是弥勒，这个未来的佛，一切的佛都要大多数两个手机。那是十方诸佛同赞吗？他既然赞，言行就是一致的。佛的言行还不一致啊，赞了就要弘扬，就要说啊，就要劝这个众生啊往生极国啊，那就要说这个法门呐、啊，是啊，从这里说啊，从可以啊，可以理解得到，就这就是弥勒当机怎么熟悟弥勒，如弥勒表态啊，如何护持这个地方，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将来大家如果是帮助弥勒啊，来度化众生的时候，等着弥勒来才成功就太惨了，太晚了。要是作为助手来的时候，那也都是要来弘扬这个经的。那么这是一个变化，而且在三十二品里头，这以前都是什么的，都是这实际上来就说道会的都些什么人，什么这个觉悟道啊，都得尊祖先啊，佛就献瑞啊，那就发问了，问了佛就答复啊，啊放光的原因呐、啊，献瑞的原因呐、啊，这就要说这个定义啊，这个。啊，就从法藏比丘，是个都从这个多少释饶王说起，啊，是出家成为去法藏比丘，如何发愿，如何去发这48愿，啊，如何成就这个极乐世界，如何庄严，一直到这个如何才能往生，啊，这个彼土的这个大事是什么样的？
这彼土大事的功德赞叹到了。自然中自然相这一段那就是啊，一旦开他名车，所以这个修行的人都需要常常有达到这一步。当然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所能达到的这一步，有时候远不如，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如，这可以说一般说来，那就不像经中啊极乐的大士所达到这样的深度，这样明，这样彻，那总之都是如此啊。所以这个大会啊，大悟十八次，小悟无数啊，虽然称为一个悟，它每一次都是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就表示你从来没有悟过，那自个要知道啊。那只是些理解啊，那不是悟啊。
所以到了这个地方，就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和忏悔啊，善好处无比啊，所以无上呀，洞察无边际，到这里都是赞叹大师的。到这里这个话题戛然而止，这个对于这个极乐大士赞叹到这儿登峰造极了，不能再加什么，到了这一步登峰造极了，所以这个话头一转，这上一段就是把这个话头一转，就面向听会的大众，劝大极乐世界是如此如此，你们还不发心呢？啊，极乐大士 啊，他能达到这样的觉悟的这个境界啊，啊，所以这个娑婆世界是最殊胜者在此啊，因为没有退缘，寿命无量，每个人必须要达到，会达到这一步。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咱们这个位图中也表现了这一步。而在树下静坐睹明心悟道，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知，就是这一步。但是这一步为究竟，说这一步之前有很多可以有跟这差不多的类似的，都是好的。就到了这个地方，这个我就劝说，既然如此啊，彼此大致都如此啊，有没有何必都要勤精进努力自求是啊？往生啊你何必啊要这个执着于世界的这扰扰这吵吵闹闹的这个啊，在这个无常里头啊烦恼有苦，所以这就是面向世间的啊这一切众生啊来劝导啊，这下面都是如此，就是文章到这就一个大的转换。所以这一品就是劝喻色境啊，这劝告大家，喻是教育大家，要鞭策大家去进步，不进啊，就不成你的进步啊，博爱众生啊，就胜于爱子啊，所以苦口婆心来劝导啊。前一品说何为浊世，是饶不饶饶又无常啊，恼恼又无常啊，底下就一直常说这个全品都是全品，而且这第一句话世人共生不及之物，所以这一句话就把这个全品这个内容啊就都概括了，世界上的人啊都在那争啊，这争什么，争的是些不吉之物，无关紧要的事儿啊，就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大家在那争啊，而且共同在那争啊，世界上的人就没有人能免的。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争了不吉之物，他对于这个破药的事情他不是过目，都可爱的在这儿啊，你去忙了些不吉之物，你还有自个儿应当忙的事儿在做，但是大家不知道，不管呐、不过问呐、就是在那争那不吉之物，无关紧要的如梦如幻如泡如影的东西啊，这个拼命的这个咬牙切齿的啊，这竭尽这个一切精力的在那儿钻，在那儿求，在那儿磨，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在这个巨恶疾苦啊，巨就是很甚很厉害。这个后头的这个经文说呀，为此五毒世间的不恶世间呢、最为巨苦啊，只有这个咱们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不恶世间呢、是最为大苦啊，这个世界是苦得很呐、又说啊，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啊，世间人所做的就是这一切啊，所做的是五恶呀，将来所受的是五动啊，来生所受的是五烧啊，就像大火啊在那烧这个人一样，人就像大火中在那火烧啊，所以这个就是巨苦啊，巨恶巨恶巨苦啊，五恶是因呢、苦是果啊，因为是巨恶所以受极苦之报，就是在这个寂寞疾苦之中
勤身营
啊，
营是经营
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物嘛，有的事物啊啊啊，勤劳其身呐、啊，这个来来养活自己呀 啊，经营一些事儿啊，
以自济急啊，这个世界上的情况。总的说起来就是说，
都在那生了不吉之物，在这种巨恶疾苦之中啊，这个从印上说，这个恶是非常之恶，不受之古报，犹如火在燃烧，是大疾苦啊。在这个之中干嘛呢？就是这身体在成天在这忙啊，在这经营事情啊，在这做事做工作啊，在这奔这奔那呀、啊。以自己济啊，要求能自个儿能够解决自个儿的生活问题。自己就是自给自足那个自己，济是济是救助的意思，能够过日子吧。所以说世人呐 啊，这个慧疏解释，他就说是众生不及之物。他说这个物有本末，事有缓急嘛。东西有本有末呀，事情也有缓有急呀。所以我也常说，我们要知道轻重缓急呀。事情都有啊，都能自己在那儿办着，哪件事情都需要人做，也需要你自己做。但是你自己要能够分辨得出这个轻重缓急啊，哪个是迫切的，应该先做的。你把那个不需要的事都先做了，那个重要的事马上要做的事你耽误了，你这种人他将来是一定是失败，不会成功的。我觉得轻重缓急很重要。那打了个譬喻，比如说你一个人进了一个大城市了，你第一件事情是干嘛呢？你找个住处啊，你找好了住处之后，然后再出去办工作，联系事务。这常出差的人都有这经验，你不能把你的这个什么东西都带着扛着到去别的单位去联系工作，你回到有没有地方住，你也苦恼，要找一个这里的急，先要安顿这个住宿之处，住宿这叫下住啊，等到天黑了，那么你就有住的地方了，你就安顿了，就不着急了。所以先要找下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究竟苦啊，就人生的急务就跟这个一样啊，你要找，你要先要找个，你到了这个城市，你找个旅馆能够容你，先把这个事情先解决了啊，再登上计啊。那么这一项什么呢？就叫救苦究竟苦啊。或到了黑天有地方住是什么呢？大限到来，人早有这一天呐 啊，你有个住的地方。你这个时候就生在莲花之中，你就不落到三恶道，最重要不重要？那世间人不管这事儿，把这不重要的事儿都看到这个最重要，在那忙。说有一天，就是咱比如说，命中了，这时候就忙乱不及了，就把自个儿的事儿重要的事儿耽误。哪个事儿重要？哪事重？他不看重要的，干的不重要啊！所以这一句话就把这个全文啊，都说清楚了啊。所以这个会说得好，诸人缓于火急之事啊，对于火急之事啊，这个火已经是有燃头之急呀 啊，头发都着火了啊，这样的事儿。在那从容他不过问的，那他是懂不急的经营啊，这个我们不要紧的事啊，是那想穿件好衬衫，什么鞋上刷一刷，头上都着火了，大命将尽呢，你的命总有一天要尽的啊，这个现在是我的非常体会啊，这个时间就是太快了，就算在我或者再长寿，你再给我一个78，也只是一刹那，真正的一刹那。奇快，因为越老就越知道这个快。 小孩不知道，小孩盼过年，怎么还不到过年啊？盼过生日，怎么还不到？就觉得时间过得慢，大了就不一样，再大更老了更不一样。那这实在是坏了。就像现在我一晃就，一晃就到了这个暑假了，我这个学业结束了，他们就这一批毕业了，原来这二十号就毕业就走了。他就这么烦，所以这一段，所以我们这是对我们的教育啊，对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就我们要听经，就要如身临其境，就等于我们自己在参加了当年的这个大会，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给我们说话，就是在给我们转欲折经啊，这样才啊。才亲切 听得亲切，你才能够啊有触动啊，才能有这大的就是有震动，有变化啊。那世人就不然了啊，他不是知道重要的事，他只知道啊忙生活，有勤生淫物以自欺欺啊，以为这是可以长保的。于是尊卑贫富少长男女，这什么意思？就说不论是谁呀、你尊的也罢呀，卑的也罢呀，这个地位高的是尊，地位低的是卑，贫富有钱的是贫是富，没钱的是贫，少长男女，年轻的是少的是大的是长，有男有女。这就把这个说尽了，你地位有高低，不管你地位高低，不管你有钱多少，不管你是岁数大岁少，不管你是男是女，反正都没有例外，都是这样啊，都是什么呢？都是雷念即虑，唯心走使，念就是心念呢、就是苦心即虑啊，忧念重重啊，所以这个雷心理念即虑。就是这个意思啊，苦心积虑，忧的老在发愁啊，老在那经营啊，老在那考虑啊今天多赚，明天如何再多赚一点，如何能够比对方的把他那个把他那个能够打败，把他那个超过他，胜过他，把他那个买卖我抢过来就是雷念即虑，唯心走使唯自个儿这个心呐、所以处心积虑就是这个心在那讲一个，所以这个你就成了心的。本来是大家是班一般就讲，当然我就是做我心里想的，我做的。但是智者就不是这么看了。是你成了你这个妄心的欲念的心的奴隶了，你本来不是他的奴隶的，这么去做就成了他的，走就为他奔走，你心里这个欲望的心想到哪儿，你欲望哪儿奔到哪儿你要今天到哪儿去存活，你就听好就去了你就走往那儿走，往奔走了，时时使唤，听他的使唤就为这个贪欲的心，为他奔走，我给他服务，听他的使唤，这叫唯心走使。所以我们处处都提醒我们一般人都觉得我为我的心去工作，正是为了自己吧不知道这个不是你自己就这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些地方就常常都能够深思，所以唯心走使是唯这个欲望，这个心是贼我们认贼作主他来他夺了权他让真心靠边站了，他在那儿发号施令他不是你自己这个是所谓认贼作主这个是谁呀、你为他奔走，为他服务但是世人不知道，就是不管你是尊卑贫富男女老少， 没有一个例外，就成天在那心里头苦思苦虑啊，就为这个心，而且不但是心在想，而且身体也在那奔波劳碌。无田忧田呢，没有田的人就发愁想有田呢。无宅忧宅，那有人没有房子，那正在卖房子，对吧？大家就想怎么自个儿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在那忧愁忧虑，想得到房子。至于其他的眷属啊，有人要结婚了，要怎么怎么样，有孩子，要如何如何，就在有眷属。要有房子，要有田地，要有家宅，要有亲眷，要有财物啊，这个都几大件啊，电冰箱啊，这个录音录像机啊，等等等等的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是想有啊，它不这个妙就在这儿啊，这是有无同用，你本来是没有。第一，没有你就发愁啊，就想有啊，是吧？但是他这个事儿就是没完的，没完没了的，他是不是说是你有了就解决问题就不忧了？有了同样还是忧。就这些东西，你不管是没有还是有，你都在那儿发愁。啊，头一个就是你先你得到一个别人就比你强。啊，你晚上看电视，这个要看足球赛，那个要看跳舞，这俩人就吵起来了。那么像街坊，他那有两个彩色电视机，我就想，有了一个还想找一个，私欲气等就想跟这个邻居一样，我也愿意给他。到了外国，这每间屋子都有电视。你要再请个保姆，保姆屋子就得安这个这些这些这些电视。那就是五六个七八个了，你这到处都干什么，你那个汽车上也有，什么地方也有，那你这个欲望是无止境的，你私欲齐等啊，你越比越高啊，就没有止境的啊，你等到你少稍的有一点了，那凑巧你的运气也不错，十者就是碰巧了，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碰巧了你小小的有了一些了，有了之后就好像你不解决了问题了吗？又非常啊，又在那发愁啊，万一要没有了怎么办呢？所以有无同用啊，这个水火盗宅啊，这现在就按这地震呢、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啊，火山爆发啊，这个外国这个水灾永远供这个水。是多多少房子都火山爆发，就是这个烧水要火呀，啊，盗贼呀，这个恐怖主义呀，这个黑社会呀，啊，冤家债主啊，还不是这一生，还有多少生的事情，冤家债主啊，焚飘劫夺啊，火就是烧啊，水就是飘啊，那强盗就是抢啊。啊，我有了之后怎么样？我又怕这个非常之火啊，很容易啊，一切啊，这个要碰见这些事儿啊，或者是所谓水火刀兵啊，那么有的东西马上就消散磨灭了，马上就没了，化为灰烬啊。可是心坑亦不，心是很坑佞，亦固是很顽固、很固定，舍不得，没有一样能够纵舍，不能纵舍呀、啊！给人家都舍掉，不要了，放弃了。啊，对于这一切，在有生命的时候就是如此，就是想要，就是想多。啊，就常常为他害怕，怕他没有，这是如此。那到底怎么样呢？到底你都有个命中了，在你命中的时候，你都得舍呀。 你全部都得舍呀，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准你的。所以是在命中的时候啊，一切所爱的是眷属财宝都是舍离，是独去独来，无能随往啊！没有谁能做你的陪伴的。
挚爱之人呢、啊，这感情最好的人呢、我可以就是你死我也死啊，殉情啊，可以同时死啊。但是。不能同出去，你要到哪儿去，是由于你的业力因缘而决定的，不是你的主观能决定的。同时死，这两个人同时死了之后所到的地方，都千差万别了。就这点要知道，有的人叫愚蠢。因为这两个人就这么就一块死了，这么就一定是在一起了啊！这个道是千差万别 你可以自己来选定同时间死，但是到的去处不由你做主可以同时死，不能同出去。业因不同，果报就不同啊。那么去处当然各个就。所以莫能随者，因为选择我跟他在死时，古时候皇帝让邓海林殉葬，没有的人给他殉葬，给他服务嘛。他让他殉葬是可以，殉葬之后让他就是服务，这是，他达到他的殉葬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只是更增加了他的罪业。他不定跑到什么地方就当牛当马，甚至入地狱去了。觉得这些个人能够替他分担，那不可能。所以这个命中弃捐就莫能回者，非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呐、所以这种情况是贫富同然，都带不走。你阔人多也带不走，你穷人少也不是，就说你可以带也带不走。同一样的忧苦万端，这种忧苦就是说不能尽嘛，忧苦无尽嘛，就说是万端嘛。世间底下这是上面这一段了啊，在这之苦之中都是如此，就觉悟底下。从世间我们提的又一段了，是世间的人父子当然包括母子，兄弟当然包括姊妹，夫妇亲属这些亲眷应当互相恭敬，互相爱重应当互相照顾啊，体贴啊，关心呐 但同时还是要恭敬无相争气呀、不要讨厌气是气度啊。还有再特殊这一点啊，有的人对于别人有什么成功的事情，他还不嫉妒；对于自个的亲戚，要是谁胜过了自己，他特别嫉妒。对于兄弟之间也会如此，谁要是认过了自己，他嫉妒了。你外人他妈是我自己人多得很，就是这个，越是这个越嫉妒，这就不对嘛啊！这告诉我们呢，应当敬爱所以夫妇之间也是应当一个敬字很重要这个敬才能持之长久不光是爱不可以 互相有所憎恨，不可以互相嫉妒，啊，都要互相帮助啊，有无相通啊，这个有的钱财，这个用的东西啊，有的有，有的没有，怎么办呢？因为相通啊，有的人可以啊，可以给他嘛，给没有的人嘛，啊，无得贪喜，不要贪恋，舍不得啊，就是要助人呐，啊，要帮助人呐，啊，所以这个布施啊。我们要这个能够让人家得到啊，得到利益，颜色场合、言语和这个，你说脸色啊，或者是这脸，希望这个脸色看得很和气啊，就是在这个亲啊，这个亲属之间呢。都应该如此，有无相通，互相帮助啊，这个言语，这个容色，都是啊，很和蔼啊，莫相为利，不要彼此抵触啊，彼此闹意见，凶和利是一种凶狠，表示对狠毒啊，
过失心的过失。就是指说过一个这个某一个时候啊，或是某一个时候啊，这个发生了啊，这个心里头生了气了啊，叫有彼此之间有所斗争啊，这个于是就会怒，这个脾气上来了啊，发怒了啊，这就表示就不和了。就会怒发了脾气，有所发作，有所发作，至少是吵架了，是不是啊？啊，乃至于这个事儿，虽然是个小事儿，要知道这个事儿，那到这个冤冤相报啊，它是没有停止的时候。这个到了后世啊，它愈演愈烈啊。这互相的，就是这种相报啊，就结成大怨啊，后世的转机啊，啊，你这个在这一生之后，只是一个小的开始啊，这个争吵后头吵骂的，伤害了对方啊，这个后来愈演愈烈啊，愈演愈烈是制成大怨啊。所以这个都是要收报的，而且这个报啊都是超过了他应有的，所以这个来要账的没有一个不是会要过了恨的，所以他这个事情不能了就在这儿，因为他是很狠毒，他绝不是说你是你曾经是打过我三棍子，我就打你回你三棍子，我就是或者要回了账。他要打你三十棍子，他才出气。那么你这个二十七棍子就是冤枉，不应该受。因此，你本来是欠账的，你就变成债权人了。你有二十七棍子的债权，你将来可以跟他要。那等你要的时候，你就不是二十七棍子了，你给他三刀，所以说你又变成欠账的了。这就是互相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就是这个道理。结了之后，就互相啊，有的日子有神通的人看见武则天和那个皇后啊，那个皇后因为她死得太惨了。他就发了愿，愿我生生世世当猫，要把这个武则天的老鼠活着把它咬死。因此他就是如了他的愿，他就咬死了多少生的这个武则天的这个老鼠。但是咬多了之后，这个武则天他又变成债权人，他就要他
有他，他被冒，他被老鼠，那不过得多过，他又犯规。所以有时候这俩人还在那老鼠跟猫病还没完呢。所以这个就是说啊，这就是这个地方的意思啊，后世转句自成大愿呐 啊。世间之事更相祸害啊，这件事情啊，相更换的啊，来彼此互相成为患，成为害啊，患是啊，病患、祸患，害是毒害啊。虽不临时啊，虽不是就是马上啊，就是在眼前呢 啊，就给你表现出来啊。可是啊，因果是不虚的啊，决定所以不爽啊。所以就是连佛成佛之后，还要视线卖穷穿毒之报。还因为什么？因为很多修罗受苦长，他看到这个修行的人最后就不受报了，他就说这因果没有了。说句佛实践的，可以说这个奴隶王来打石种的时候，这也是个报应。当年是所以佛也头疼了几天呢，也都也受报，你成了佛还要也受报啊。这个当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在一个是天旱，没有东西吃的，就有一个池子，池子嘛水也都干了，鱼就死了，他们就吃这个鱼。最后呢，有一条最大的鱼，最大的鱼嘛，这鱼都亡了。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是个小孩，他这鱼很大，他没吃鱼，他就拿竹竿敲了这个鱼脑袋三下。结果这个鱼等到他们这个人又这些人又到又印度了，又当又聚诸而居，成为池种，贵族。那么这个鱼头就变成奴隶国，一个大鱼变成国王，就领着军队来杀。来杀的时候，大目犍连看见活不救他的这些本族人就很奇怪，我活不管了，大目犍连就管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他把这个佛，把这个佛的这个最有亲的几个亲的那些一起搁到火里头。给拖上33天，对不对？到战争过去之后，这个大目犍连把佛拿下来看，这个话就很绝对，过不去，他的因果不虚啊。我也头痛3天，就是打了他三五百，表示报应不虚啊，是过报不虚啊。这佛其实已经无所谓了。就了得罪性本来空啊，实在是在罪性本来空。所以这个
我是点了一条那个公案佛像，就是大修的行人啊，不落因果，就当500年的野狐嘛。问到白丈，反正说不昧因果，这个野狐真的解脱。他不是透露的因果，他不昧这个因果，这因果还叫他有因果啊！随着说法哪有那么容易？一字之差，500世也不真呐、啊！有人都想以这个为什么？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责任非常大的问题啊！这个不是一个是啊，是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可以我们这个游戏的事情。所以这个
因果这个事，而且结成大愿，随不是马上就看得出来。但是你一定要想明白，这决定是如何。你对于这一切一切，
不要那么爱恋去追求，都应该想过，没有一样你能跟得上去的啊。底下再说，人在爱欲之中啊，你这个事就是相思，你爱爱别离啊，都是那个因素啊，都是爱啊，相爱啊，这个很好啊。这个欲啊，想得到什么东西啊，都是欲啊。你想得到这个，想得到那个，你爱这个爱那个，可是你是独生独死独起独来啊，生也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你什么也没有带来，没有起着你来，死的时候啊，独生的时候是独生独来，死的时候是独去独死啊。但是都是苦弱自当，无有代价。你受苦受弱都是你自己承担，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你至亲的儿女夫妻，他就是他忧心无魂，他那也难过，你不能因为他的难过减少你的难过，他不能替你，就他也饶上一份，这没有没有人能代替的，为自个儿所做的一样也好不了。善恶变化，追溯所生啊。善恶变化吧，这个里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谨慎的解释，说善变化就是指着得善趣的报应啊，恶变化就是指恶趣的报应，所以善恶变化嘛，就指着善恶两种报应啊。那这是一个解释啊。再有慧疏解释，这个解释是高丽的啊，朝头的，这都是唐朝的，是谨慎唐朝的。他在他有著作在藏经里头，也是无量寿经了。慧疏说。啊，他就不这么解释，他把这个变化只是这么做，说今生谁是善果？说今生啊，你是在享福，你是善的果，可你所做的事儿、所做的业，做都是坏事，所以因此你来世的报就要变了。今生你享福，可是你现在做了坏事，来世你就要变成什么呢？变成受罪，是不是？你现在随时恶报，你在苦，在受罪，可是你都行的都是善事，那么来生你要变为福报。他把这个变化这么讲，说善恶变化千变万化，这都是文字问题，实质上没有分别啊。总之都是如是因如是果，什么因如是果，确实千变万化。造因不同，果就不同啊。这些善恶，这些果报，追逐所生。你生的地方，你到哪里，这一切跟你到哪里。这些都只有这些东西跟着你走啊。至于这些个亲属呢，啊，就是这些个报应跟着你走。啊，至于所去的道路，那格格是格格不同的。至亲的人，甚至于说，一个炸弹下来炸死的人，你去处也都是不一样的。这有一样的，最后可能因为大家性质差不多，工作差不多，也有不是说绝对都不一样，但是就是会一样，更会不一样。但是道路不同，会见无期啊，这个再相会就无期了，而且再相会你也不认识啊，我这个背苦的日子就是这个。那这个一转之间，谁跟谁都不认识啊。所以郭征外婆肉，骨打旧母皮啊。 这都变了，都变了猪，变了牛啊，皮包出来打鼓了，肉在那炖着，肉在那咽丁壳，这些都不清楚啊，就再见也不相识啊，就是是叫做提醒我们的，不要对于这些啊，在这儿争这些不吉之物啊，就这一切，这都是回到上台那一句话，就给我们详细的开眼，我们怎么是真的不吉之物？你这都没用，啊，你这一切都没用，啊，我爱这个，我爱那个，到了之后你自己走你路，谁也不能替你。您爱他，您爱不了，你一点不能尽一点力量啊。所以你要不往生，对你的这个眷属，你能尽什么力量？眷属对你还能尽一点力量，可以念念佛，什么追悼追荐你，超荐你替罪，你自己你就你不知哪去，你也不知你的这些人在哪，见着也不认识，所以只有往生才会说，这个往生就是把一个大悲剧变成大喜剧，这不是死，这是生啊，啊，这个不是是爱别离啊，永别离啊，而是一个大团圆的开始啊。啊，大团圆的开始吧，你有一个人往生了之后，就可以出出辗转度脱，把所有这些亲眷都度脱，都在极乐世界会见。大团圆，真正的大团圆，世间大团圆是一刹那，马上就分散了，谁也不认识谁。只有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大团圆的开始。啊，是道路不同，这相会无期，世间人是愚痴不知道啊。说佛就劝勉，何不欲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为什么你们还不在你们还强健的时候努力去修善？你们还等什么呀？人生最难得的暇满之身啊！啊，我们还都是暇满之身啊！啊，满者是没有残缺。啊，神经是这个智力体力啊，我还都是健全，没有残，没有不加不弄，神经也不错乱，那总还有时间有闲暇可以休息，这暇满之身很难得，我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净土难进，那这一切难都已经都通过了，所以说何不再趁这个强健时突破这一关呢、啊、所以大家都要争取，争取什么？争取对于往生有把握啊，我们说大家都是往生有希望有希望啊，尤其临终你要善根发动，你很好用功，那佛来接引，那就很有希望。但是是不是敢说是哪一位是已经有把握你决定往生？我这话就不好说。我自己也不敢说，但是我要争取，我争取到这一步，我争取到有把握。这是一大，这才是最吉之物啊！不要去忙那些不吉之物啊！最吉之物就这一件事啊！趁这个强健时啊，啊，趁在这个吃的就不行了啊！大家现在都送到医院去了啊！啊，这个不能动我了，摔了一跤之后，我一个多月长了褥疮。而且这病了之后的条件就是不容易提起这个精神来，大家不要知道他是你这个强健时你还不能练，你到了有病痛的时候你就更不能练啊，你没有那个心力也不够，不是说啊，病都来了呢，不会自然而然我就会知道这个药紧了，我去念，不尽然了，还有这个病中这个念， 确实是难念啊。所以就是说趁这个强健时啊，增加自己的这个能力，能够达到这个佛的愿力所说的这些条件。所谓至心信乐这四个字，第十八愿，所以至心信乐的十念必生。至心信乐这四个字，你是至心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心，你的信和乐到了登峰造极了。我们敢说我们是至心了吗？我们是有心了，我们也是信了，我们也是乐了，但是不能自己就把自个儿封了，自个儿给自个儿加个封号，说我是至心信乐，我就符合第十八愿。那你的每个字都不能放过，智字怎么讲啊？所以孔子是大成至圣先知，圣人中的登峰造极的圣人，就等于至圣，皇帝称为至尊。你是至心信乐，有哪人能那么曹操啊，就这个要讲究。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合不如强健时去争取有把握的方法，而这怎么做，你去做到至心信乐，把那一种所有一点点的疑都要给它破掉。什么地方不懂的都是疑啊，使自个儿这个心呐、啊，当然不是去算跳海去算沙了，你追求名将。现在这个上海，这个待业，我们不能妄生之说大圣，
这都是造谣心事。
所以我们就是要真正相信这个待业往生，说没有待业往生就没有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也不可会。所以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现在这个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是这个国内国外解决的不够好。而且上海的叫这个于恒志，他来信给我说，我说这种国臣啊，降臣很多，总之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政法很难起正心，就是对于这一类的学说，大家很容易感兴趣。所以就是说下里巴人大家都喝彩，这阳春白雪谁人有啊，所以说是我们这个要坚持这个正法的组织啊，都要趁强健时啊这个努力修禅，你念佛是善终之王啊。我们这个往生正因呢、读诵大圣这里头的第一句话，读诵咱们大圣无量寿经的第一句话是往生正因呢，努力修善以后待佛，还等什么呀？这话很深刻啊。还有，人这个年轻人不修，就还要等我退休，等我怎么怎么啊？他不知道这个《涅槃经》讲啊，或者我告诉他，我打了个譬喻，譬如甘蔗，甘蔗大家知道灶堂压呀，我在四川看见他压甘蔗的，而且给你吃这个甘蔗汁。那个是很高级的铜的车子，那甘蔗压出来汁去熬糖了，拖着喝了，那个这个渣子 没味儿，我汁甜汁都压出去了。他说壮年盛色亦不如是，壮年时候的盛色，那个体力，他说是也是这样，就像那个甘蔗一样，也 是很充足的，既被老压，老了之后就等于压了一下，等于这个甘蔗被在这个机器上面压了一下，就成了渣子了，成了渣子就无三种味儿，这个味道有三种味儿，它就没有了，一个是出家味，就老年就不能出家，老年出家只能当沙弥，按正规的有些都是破格，正规的是老年只能当沙弥，因为严格的那个戒老年人受不了，你就是那么做你做不了，所以呢不如名副其实只当沙弥，所以很多老年他那个香港的那个是陈九成那个编辑，他出家是沙弥，那个是比较可怕的。第二是读诵位，读经诵经脑力不够，人老了之后十个有八个脑力下降，所以不单是佛法是如此，就是科学他们都说最好的时候二三十岁啊，这一段里说这脑子发展是最最最最最利的时候，这个首先记忆力不行啊，还有点理解力，有时候再老这理解力不行了，再读书看书这个味儿啊，那就跟被压过的那个甘蔗一样了，还是甘蔗它没味儿了。第三是坐禅味儿，这个坐禅你这个一坐总要在两小时以后你才能够体会出坐禅的作用，你才能够得到定力。这个老年人一坐两个钟头也就是不可能啊，上次来那个刘气功是马一福，这个沙老师成为中国禅宗第一的马一福，这个人很少，知道是个大学者，马一福的弟弟，他叫刘气功，他后来学新中心，他说不行，新中心学不了，他说要新中心的条件要一坐得两个钟头，他说我最长一坐只能坐一个钟头，真正盘盘怎么坐的？不是怎么咱们这么做，叫端坐。所以大家你们练习端坐是很重要的，要练习盘腿儿，这都是基本功。这基本功你不是年轻时练好之后，老了你没办法，那腿的硬度更没法盘了。老了之后才能放腿儿。所以说你现在就是何不趁这个时候努力怎么着，这就是很多这个涅槃的话，你等到老了之后再来，当然时间是有了，可是这三种味都没有，所以幸亏还有一个净土法门。就说来说去这大恩大德的阿弥陀佛，幸亏有大净土法门，不管你老高什么便宜都是我啊。所以大家及时努力，我要妥妥啊，就是佛可能说我们啊，如何待我还等什么呢？